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62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炼就得要不断地把握住自己。作者：海外大学生弟子。我是2013年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，今年读大学二年级，现在将近期修炼体会与各位同修交流一下。上了大学，周围花花事物很多，各种各样的诱惑常常让我在修炼人与常人的边缘徘徊，有时候陷入人中难以自拔。上学期我加入了一个常人社团，认识了一群朋友，我们有一个礼拜为一个表演，每天从早上9点一直排练到凌晨4点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学习，一起睡觉。那时候我感觉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，好像我之前的人生都很干枯，第一次感觉生活如此丰富多彩。再想想和同修们在一起时，每个人都是在讲自己这里没做好，那里也没做好，办弘法活动的时候还常常受到来自中国学生的白眼和轻蔑，而在这个社团里好像被爱包围着，感觉很轻松快乐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，修者自在其中》中写道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。也许今天谁跟你闹矛盾了，谁对你不好了，作为修炼人能够意识到这是在帮助你提高心性，要守住德，要修去执着心。然而要是周围人都对你太好了，作为修炼人，尽管我隐约意识到这也是对我的考验，看我能不能放下对情的执着，但我却不愿放弃常人对我的好，拽着那个情不想放开。那段时间我十分苦恼，也很难受，就好像迷路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了。一连好几个礼拜，每周一起学法不想去，周末练功也不想去了，有时责备自己为什么没事要去参加别的社团，为什么要去认识这么多朋友，就像其他同龄同修一样，每天安安分分地学习，回家安安静静地做一个修炼人不好吗？为什么要给自己招惹来这么多关，还得自己过？但同时我又真的好喜欢我认识的那些朋友，我也不想就这么离开他们。那时候每天都在这两边不停地挣扎，精神都快崩溃了。那时候母亲和其他同修都跟我说同样的话，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学法，千万千万不要放弃学法。那时候就好像命悬一线一样，觉得只有法能救我。虽然真的很难，学法的时候思绪到处飘，但是别无选择，只有法能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。师父说，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，我想干什么，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，在追求感受，仅此而已。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，就利用着人的习惯、执着、观念、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。出自各地讲法11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就像我觉得我那些朋友有多好多好，其实也只不过是我追求着被人友善对待的这种感受而已。且不说周围的朋友会不会一直对我好下去，就算他们每天如一日的对我好，我沉溺在这种人的欢愉之中，感受着这种快乐，那我也必将感受常人所要面对的无数的烦心事所带来的痛苦。因为和常人处在一个层次之中就是常人，有甜就一定有苦。我当时想，难道我是因为怕面对常人中的烦心事，怕苦才修炼的吗？这样感觉修炼好像是我逃避的一种方式。后来一天突然悟到， 在极微观下，生命的本质就是注定要修炼的。修炼不是为逃避常人现实社会中的矛盾，而是因为常人社会本来就是一个谜，所谓的现实也只不过是幻象。修炼是因为看清了常人都只不过在追求转瞬即逝的东西，不愿把做人的时间浪费在追求这些没有意义的过眼烟云上。修炼人当然是不怕苦的，所谓的苦与乐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，又有什么好害怕或者好追求的呢？当然就是为修炼，修炼没有理由，因为修炼就是我来到这世上的理由。当初跟常人朋友们在一起排练表演的时候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，陷在常人的快乐中。而当我们那波人完成最后一个表演，大家都一起抱头痛哭时，我站在旁边，那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，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受到置身事外，看着常人的情在翻涌的感觉，同时也为自己这么些日子来放弃自己是个修炼人感到无比愧疚。在转法轮第一讲，师父就讲过，拿人来比喻，道家把人体视为小宇宙，人有物质身体，可只有物质身体还构成不了一个完整的人，还必须有人的脾气、秉性、特性、元神存在，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、独立的、带有自我个性的人。我们这个宇宙也是一样，有银河系、其他的星系，也有生命和水，这个宇宙中的万事万物，这是物质存在的一方面，可是同时它也存在着真善忍特性，任何物质的威力中都包含着这种特性，极小的威力中都包含着这种特性。每个修炼人都有不一样的路要走，每个修炼人也都是这个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生命，有着不同的生命特性，整个宇宙又都是包容的，能够包容各种不一样的生命。也许有的同修生命本质就是安静的，可能我的生命本质就没那么安静。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机遇，可能我就注定会遇见这些朋友。而法是无所不包、无所遗漏的，出自《转法轮》《论语》。他们只是我的常人朋友，我是他们的修炼人朋友。我用真心对他们，却不会看重和他们在一起的摩擦或快乐。同时我也悟到，有时候我会莫名的看人不顺眼，其实也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特性，而我总想着每个人都符合我的标准，而不能包容特性不一样的各种生命。记得去年去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之前，我的常人室友跟我说，我觉得好奇怪啊，明明是你要去纽约参加关于你的信仰的活动，为什么我这么激动呢？今年有一次无意中在常人社团和其他人聊起大法来，说到人都是从天上来，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返回天上。之后收到一个常人朋友写给我的纸条，上面写着，我觉得你对生命有着很了不起的认识，继续做你自己。想想我的这些朋友能成为我的朋友也不是偶然，众生皆是为法来。我悟道，其实从来不存在朋友和大法要二选一的问题，一个真正做得好的修炼人一定能平衡好这一切，能从中解脱出来，让大法来包容一切。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很难，跟常人待久了，思维做事的方式都跟常人一样，真相也不想讲，陷在常人的情中，有时候又很想逃避，不想跟任何常人来往。但转念一想，这些常人不就是我们要救的人吗？我知道这很难，有时候也会怀疑我到底做得对不对，有时候也觉得不知所措。但如果这是我的修炼的路，那我就一定要走下去。记得刚刚从大陆来国外读书，第一次参加大组学法，看到这么多同修，第一次看到正式出版的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第一次现场看神韵艺术团的表演，特别是第一次见到师父，那时候就想，师父对我太好了，给我这么好的修炼环境，我一定要精进，不辜负师父的苦心。但是在国外轻松的环境待久了，反而不珍惜了，懈怠了，常人社会的各种诱惑层出不穷，搞得我神魂颠倒。读法的时候常常读到把握二字，我悟道，修炼就是要不断地把握住自己，在这乱世中走出一条正道， 希望今后的日子里，我能真正把握好自己，不为常人的情所困，修炼如初，不断精进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珍惜资料，救人不停步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7日。在我们县城郊区的山地附近，当地开发出一个休闲活动场所。山道是用石板材砌成的，路边是草丛和各种花木，每到休息日都有成群结队的人来这里娱乐和锻炼身体，同修也经常来这里讲真相。那天我从路边刚爬上山坡，看见前边一个中年人边走边低头在看什么资料，忽的一阵风，那人手中的资料给风吹跑了，落在路旁草丛中，被树枝挡住了，那人也没过去捡，就当时的距离小字看不清，但真相传单的标题还是能看得到。我留意观察了一下，行人路过此地还不住地看过去，游人很多，就在我闪出一念是否要捡回资料时，觉得身后有人推了我一下，捡还是不捡，稍一犹豫，谁知刚迈出一两步，脚下就被那种低矮的酸枣树刺了一下，我心里一震，立刻停住脚步，走过去把传单捡了回来。资料完好无损，我送给了不远处坐在石凳上休息的一位老人。有所见就有所悟，回想一段时间做资料时，有时边打印资料边浏览常人网站，或待在客厅看一会儿电视，上阳台浇浇花，心不在焉，不够认真，有几次单张的传单都打印偏了，还造成了卡纸。今天遇到这事，是在提醒自己，做正实法的任何项目都不能胡弄事，不能懈怠散漫，都要心念纯正，认真去做，时刻保持一个纯净的心态，救度众生才会取得好的效果。就像师尊教导我们的，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，才是最神圣的。见精进要旨，再认识。写到这里，我记起以往遇到的一件事。一次我在某小区发资料，走进一座楼的单元门，在楼底看到一份被人撕碎的资料，散乱地丢在楼口处。从纸片上看，能分辨出是真相资料，但已看不出什么资料了。因为是楼头的单元，整个这座楼的人都从这里路过，看到这种情形感到非常痛心，心想这人自己不看也罢，也不让别人看，真相资料是救人的，丢弃或撕毁资料就像把救人性命的食粮倒掉一样，是不道德行为，是有罪的啊。这时我记起了师父讲过的，作为大法弟子是珍惜的，但不要与常人生气，还是慈悲对待。人把传单丢了，那只能说他机缘错过了，但是到那人真的不行救不了的时候，神会算其是罪。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，想到这里，我蹲下身开始捡起碎片来，不留片纸的装入自己的口袋，带回家做了处理。以往有的同修看到发出去的资料被人损毁，就放松了真相资料的制作和发放，这恰恰上了旧势力的当。迫害这么多年，旧势力毁人害人的具体行径就是毁坏资料，阻挠讲真相，阻挡发资料，举报抓人，关押同修，操纵世人对大法犯罪等等，目的就是不让人了解真相，不让人得救。师尊要求我们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做好三件事，这就是最大的事。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，我们担负着救人的使命，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切，珍惜大法资源，珍惜真相资料，救人不停步， 不断制作出更多更精美的资料救度世人。就是说，看到资料被毁的现象，我们需要修心，向内找，及时弥补有漏及欠缺的地方，但千万不要泄气，不要抱怨，不要松劲。当然，随着同修讲真相，人们渐渐知道了真相资料的来之不易，也明白了珍惜和广传资料得福报的道理，因此丢弃资料的现象越来越少。但只要偶尔碰到，就别管资料的新旧，都要捡起来，能用的修复后继续发给世人，已被损坏的要适当处理好。因为资料被丢弃或损毁虽是个别现象，但过往行人看了会有不同反应，有的觉得很可惜，有的可能会捡拾起来，但也有人对此诋毁漠视。资料被毁被扔，若有人应该由此了解真相而没能了解，或因损毁资料的负面效应使人抵触大法真相，误了救人，那对损坏资料者自是一种罪业的叠加。所以我们从慈悲出发，要珍惜资料，珍惜世人的得救之缘。同修制作的各种资料承载着大量真相信息，满载着同修的善良心愿，珍贵无比，世人看后自会明白真相。一份资料给人带来福报，甚至救人一命，已有过很多实例。网上不是报道过一份周报使一个班上几十名学生得救度吗？现实中更不乏这样的事例，有的危急时刻敬求师父，从而转危为安，有的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重症顽疾获愈，也有的看过资料明白真相后及时退党自救。所以世人珍重资料，就是积德惜福，平安为家。其实很多人还是非常渴求看到资料的，不少同修都遇到过。一次我在修自行车，看到路旁一个人坐在马扎上，正在认真地看一份真相期刊。我过去跟他聊天，才知道是有同修给他三退后，他主动向那名同修要的。自己在讲真相时，也经常遇到有人索要资料的情况，只要还有就送他一份，同时告诉他要珍惜资料，看后传给别人，利己利人，善德善行。有时微笑着送上一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福报自己和他人。很多人也笑着接过资料，诚心道一声谢谢，随之欣喜地笑纳而去。看到渐行远去的背影，目睹行色匆匆的路人，想到当前还有那么多人不明真相，急需救度，深感救人之急，救人之难。此时师父的一段讲法涌现在我的脑海中，当人类明白这一切的时候，我看人类对什么都不会有那么大兴趣了，只有得到大法的资讯声音，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才是第一位的。见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整体配合的效果是每个人修炼状态的体现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4日。近日听了甲市几位同修的交流，感觉非常受益。同修们整体配合的效果是同修完全放下个人，真正达到无私无我那种境界的体现，这是以扎扎实实修炼为基础的。第一部分，整体配合。从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上讲，甲市同修做得非常好，他们把所有的村子都落实到具体人，两人一组，一户不落地去讲，第一遍讲不通，换两个人再去讲。就这样，从2007年开始，坚持不懈，16个乡镇，100多个村子，一户不落，100%全都三退了。从交流的方式上讲，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平等的， 协调人没有有在学员之上的想法，要完全放下个人，无条件的去圆融大法。比如有一个农村的同修，一家四口都被绑架了，小女儿只有16岁，被非法关了几天就放了，大女儿被关了半年才放，父母都被判了重刑，那么照顾这两个孩子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。孩子不愿意离开家到城里来，大法弟子就轮流去农村家里照顾他们，不管是春耕还是秋收都包下来。等母亲三年半回家后，发现孩子被照顾得很好，连他家的房子大法弟子都给他重新装修了。这位同修边讲边流泪，这件事不只是温暖了同修，更是弘扬了大法，在当地老百姓中影响非常大。这件事假释同修协调得非常好，几年如一日，非常有担当，真是体现了该地区大法弟子整体的无私无我的修炼状态。第二部分，放下个人，完全为他。在面对面讲真相中，经常会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只要有一个同修知道了消息，都会在第一时间放下手中的一切，及时通知更多的人，立即赶往现场营救。有一次，国保大队换了新来的大队长、副大队长和指导员三个人，穿着便装在街上走，我们的两个同修去给他们讲真相。同修讲了半天，他们问有资料吗？同修说有，就给了他们一本真相小册子。结果两个同修就被带到了国保大队。因为这个地区真相讲得好，散退率可以达到 90%， 明白真相的老百姓都会保护同修，及时传递信息。外面同修知道消息后，一个小时就去了50-60人，两人一组就进去给警察讲真相，讲不通就再换两人去讲。外面的人就发正念，四个小时后同修就被放出来了。一位同修出现了绝症，去年底医院下了病危通知，家人通知亲属来见最后一面，连装老衣服都穿上了，就等着咽最后一口气儿。可我们假释的同修不放弃，说服家属后，一位老同修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照顾，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其他同修配合发正念，不到3个月恢复得和正常人一样，可以逛街了。这位老同修真的是完全放下了自我，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，不去执着结果。当时他还要侍奉80多岁的婆婆，想想这件事的难度有多大。可这位老同修做到了完全在法上，正念正行，心性达到了修炼人的标准，最终出现了奇迹，正面弘扬了大法，在当地影响非常大。第三部分，无条件向内找。在假释同修中，无论出现任何问题，你经常听到的一句话都是我的错。比如一位同修在协调帮助农村同修秋收这件事上已经做了3年，去年秋天有个同修突然说，你今年不用去了，我们不需要领导。当时这个同修听了心里非常堵得慌，你们每次去一天就完事儿了，我头一天就得通知人准备工具，为了不给农村同修增加负担，50-60号人吃的饭菜都得提前准备好，越想越委屈，自行车也骑不上了，就推着走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一下子就想通了，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，是我有这颗心，不让人说的心，师父才借同修的嘴点醒我，是到了彻底放下自我的时候了。想通了这一点，身体唰的一下，马上轻松了。知道自己又过了一大关，非常高兴，骑上车就回家了。第四部分，找回100多个昔日同修。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，我们就不能放弃一个昔日的同修。有一位79岁的老同修，是99年720之前的老站长，为了找回昔日的同修，3年骑坏了3部电瓶车，跑遍了100多个村庄。这个项目难度非常大，经常被同修的家人冷落、误解，甚至直接赶出来。有一次去一个男同修家里，他妻子本来把老同修当作客人欢迎，可一听是劝他丈夫修大法的， 当时他正在做饭，举着烧火棍就把老同修撵出来了。可老同修从来不气馁，一次不行就两次，两次不行就三次。就这样，老同修用了3年时间找回了100多个同修。贾氏的修炼环境是以该氏同修整体修炼状态为基础开创出来的。我想这是师父想要我们修炼人堂堂正正走的路，主动证实法，救度众生。个人体会不妥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谢谢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换一个角度讲真相。我觉得讲真相中，如果遇到对方反感或排斥时，不要和对方争斗，换一个角度和方式去讲，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2018年清明节第二天下午4点钟，我坐在一家大型超市靠窗边的椅子上与一位女士攀谈。我热情地问，你在哪个单位退休的？她高兴地回答，学校，教语文的。那你一定是党员吧？啊，是，他答道。可他马上变了调，说一坐这儿就有人给我讲法轮功，尽说没用的。随后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。我没有正面回答他，只是说，你我都是同行，我是班主任，也教过历史、语文、音乐。那个年代我们都很辛苦，一个班人数多，工资又少，家务又重。近些年我不断反省自己，越想越觉得对不起我的学生，一想这些事情非常愧疚。他听后很惊讶地问我，啥意思？为什么对不起学生？我情绪低沉地说，我教了30多年书，学生毕业了一届又一届，我教给了他们怎样做人，教他们怎么勤劳，可是我又教了他们多少谎言，又有多少真话。他说，哪来的谎言？他一脸迷惑。我接着说，那是60年代，我讲一堂历史课，共产党宣称日本人是他打出中国的，国民党不抗日，可为什么日本投降书在台湾的国民党手中，而没在大陆的共产党手中呢？他要下山摘桃子，要夺取胜利果实，就编造谎言。我又向学生重复这些谎言。现在回想，共产党才是不抗日。那位女士说，是啊，谁是胜利者，谁就说自己好，别人不好。我说，这是我向学生讲的谎言之一。还有59年到61年，教科书写了3年自然灾害，没饿死一个人。我那时正在读中学，每天放学都见到公路两旁田间有死尸，饿死人无数，我同桌就饿死了，他家没有一粒米，后来就一村一村死。从辽宁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四川、安徽、江苏等地饿死的人无计其数。其实那3年风调雨顺，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。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，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，直到烂掉为止，大面积死亡，不准逃难，共产党不拿人的生命当回事，这就是共产党的杀人如麻的邪恶本质。我也快饿死了，树皮也没有，地里玉米叶也没有了。我爷爷请了一个哈尔滨办案的公安干部，把我押送黑龙江，才捡了一条命。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，以东北的物产、棉花、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，换取精良武器。我讲课时也照本宣科，3年自然灾害没有死人，这是谎言之二。58年大跃进，亩产万斤，有的干部说他们亩产万斤，我的班主任说那都是假的，是他带着学生把各个池的水稻搬到一个稻田池里，插上红旗，宣传部照相说亩产万斤。结果我们班主任被打瞎了双眼，后来班主任又失踪了，我也鹦鹉学舌跟着说亩产万斤，这是谎言之三。1989年6月4日，青年学生反腐败，和平要求民主，遭到血腥镇压，机关枪、坦克横冲直撞。我也多次向学生说，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。多年来，我把党文化的毒素、毒汁灌输给那些纯真的孩子， 昧着良心反反复复灌输共产党那些谎言，可我现在了解到中共邪党是什么。我现在良心为民，良心发现，所以我说我对不起我的学生，在学生面前我是一个罪人，所以我向全国各地的学生诚恳地说一句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那位女士说，你能对你的学生说对不起，我认为你是好人，我也知道一些，有些不知道。看她的表情，说明她明白了真相。之后我们聊起了法轮功，我说法轮功学员只是告诉你不知道的真相，目的是为你好，让你知道真相是让你平安。他们不会一见面就叫你练法轮功，法轮功是一个修炼团体，是一种信仰，他们只是教人做好人。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做任何事情先想到别人，不做一点坏事，这个团体就是正的。而共产党一路就是杀人、土改、三反五反、文化大革命、六四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后焚尸灭迹，这一桩桩一件件草菅人命的事，只有共产党能做到，从古到今都没有，那不就是邪的吗？法轮功学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告诉人们真相，是希望更多的人免于跟着邪党被淘汰。他很激动，一直没怎么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听。我站起来了，对他说，姐妹儿，我用一个化名给你把党团队退了吧。他干脆地回答，好，希望我们再见面。我说好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最后的机会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30日。几天前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，与同修交流后，同修鼓励我应该写出来，意在抓紧最后的时间，和同修共同精进与提高。我梦中见到蔚蓝的天空在起着变化，从西边出现了一大片黑色的天，黑得跟墨水汁一般，正在向周围扩散。天越来越黑，心里有一些紧张。天要变了，我想，难道正法要结束了？可自己还没有修好，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修掉，怎么办？正在着急，师父严肃庄严地出现在半空中，各界佛、道、神与圆满的大法弟子也出现在空中，那种殊胜无以言表。师父说，正法即将结束，该圆满的大法弟子即将归位。我急切地问师父，我能不能圆满呢？师父看了看我说，还差那么一点点。我哭了，哭得泣不成声。我对师父说，还有机会吗？我改，我一定听师父的话。如果不能跟师父回家，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，也没办法活了，我就彻底死在这里了。师父，我不要这样，再给我一些时间吧，我会做好的。我在不停地抽搐着，哭着。师父又看看我，慈悲地说，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你也是最底线的圆满了，将将及格吧。师父话音刚刚一落，我的身体便飘向师父身后，与众多圆满的大法弟子站在了一旁。这时，我心里没有欣喜，很平静，庄严神圣，用语言无法形容。这时，云端出现了一条分界线，我看到分界线以下所剩不多的世人已被大量的淘汰，他们惊恐，目瞪口呆。最可惜的是，那些已经得了法的，却一错再错而不能圆满的大法弟子，那画面简直是一片凄惨的悲嚎，痛悔自己不精进，没有好好珍惜，哪怕给一点点时间，
都会用生命去弥补，可是我心里阵阵酸楚。我们都唯愿师尊孝，可正法结束，师父没有孝。师父是那么的慈悲，给了我们无数次的机会，一拖再拖结束的时间。我看到师父落泪了，师父说，他们没有机会了，一切都已结束了。当我看到师父哭了，我也哭着对师父说，师父，还有时间吗？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我现在不想圆满了，我还想多救人，我想让师父高兴，多多的救人。可是，就这样一直哭醒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这个梦对我太震撼了，因为画面太真实，就像这一幕是真实的刚刚发生过，醒后还在哭。我知道是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，在梦中点化我在修炼中的不足，赶快去掉，找到自己执着圆满的心。师父讲道，我在讲法中讲过，如一个学生只要把学习学好，就自然会上到大学去，执着于大学本身而学习不好，是上不了大学的道理。一个修炼者有圆满的愿望没有错，但思想放在法上，在不断的修炼中，不知不觉就会达到圆满的标准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去掉最后的执着。我还有练功懈怠的心，有自我强势等等，无论哪颗心都得在真修实修中修下去，我愿意改。我也希望与我同样在修炼路上松懈的同修，不太精进的要抓紧了，真应该跑步紧追了，时间真的不多了。我们生生世世的期盼等待万古机缘，切莫错失呀。如果真的差那一点点，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可惜，不要忘了我们来世上的愿是什么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放下对吃的执着，作者青年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8年4月30日。近几年来，我的体重一直在增加，可以说减重是我这两年来的难题。多年不见的同学们仍然是上学时那苗条纤细的身材，而我却胖得有些离谱。同样是减肥，别人都能减得很苗条，可是我却一斤也减不下来，真的令我相当的困惑。每天也按时学法练功，饭量也不大，怎么就是瘦不下来呢？我不断地针对自己的身体发正念，解体我身体内不符合大法标准的败物。另外，空间让我身体发胖的因素不能有损大法弟子的形象，一段时间过后效果不是很明显。我便开始求师父，师父啊，弟子不是为了自己美，最起码得在人世间维护一个正常的状态，这肥肥胖胖的是不正确状态啊。我们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我得维护大法弟子的形象啊。于是我重新审视自己，向内找，发现了自己根深蒂固的一颗人心，那就是执着吃。特别是工作以来，觉得自己赚钱了，理所当然应该吃点好吃的，什么好吃就买什么，看到各种美食广告就垂涎欲滴，下班或有闲余时间便会去品尝，晚上闲余时间也会吃点小零食，吃完还为自己开脱。上班一天蛮辛苦的，白天没有时间， 晚上吃点好吃的补一补。久而久之已经习以为常，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觉得吃好吃的有什么不对，吃东西很正常嘛。如今我才发现，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呢。同时我也终于理解为什么人的执着会影响着人的器官。有时候不易察觉的人心，恰恰就是我们前进的障碍，因为已经形成自然了，吃东西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。可是我却养成了很深很深的观念，通过这件事情我悟到，除了正法救人之外，一个个愿意想做的事情就是一个个枷锁，并非我的真愿，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想法与观念，目的就是让我执着吃好吃的，最终长得前凸后翘，破坏大法弟子的形象。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之后，我突然觉得自己超脱出来了，真的就有破了一层壳的感觉，正所谓脱胎换骨。我便开始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一切不符合法的思想来源，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思想观念。那个执着吃的不是我，这个空间的美味在另外空间，指不定是什么拜物。我是为正法来的生命，不能陷在人世间的物质环境、物质享受中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发现了执着吃的背后隐藏了更大的漏，那就是求安逸。每当吃美食的时候，总是特别享受那个香味的过程，吃完了之后特别的满足，美滋滋的，这不就是一个个的陷阱吗？我便对师父说，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是为了救度众生的，我不能这样追求人中的物质享受，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一定要修去这个人心。于是每天发正念，我都会加上一点，那就是解体执着吃的思想来源。就这样，我真的彻底放下了对吃的执着。母亲连续几天炖鸡炖排骨，闻着浓浓的香味，我一口都没吃，只吃了一点青菜，并且一点都不饿。真的是到了那个境界，摆在面前让你吃都吃不进去。就这样，每日三餐，不饿我就不吃，饿了就简单吃两口，晚上也不再吃小零食。持续了半个多月，到现在我瘦了近十斤，真的切身感受到了大法的伟大与超常。原来我的肥胖形象，我的身材，都是我自己的执着心造成的。当我真正放下了那个顽固的执着的时候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所谓修心向内找，果真如此。以上是个人所悟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何时？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